神，我们真是感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跟神为仇敌的时候，你因为爱我们的原因，你就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是这么的莫测，是我们的思想所不能理解的。就求神你亲自今天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解开，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爱的奥秘，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满有神的恩惠慈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也能够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能够流露出给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还有世上的人。愿神你的名在温莎这里被立定被高举，就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求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信息的题目是耶稣基督莫测的爱，就是基督那个测不透的爱。我今天早上看报纸，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订美国的报纸。那美国报纸中间通常有一夹那个叫做 Parad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我就有时候会翻，很好奇，这个是属世的报纸，我们叫 secular 的 newspaper。那这里呢，就突然中间有一篇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一个人是一个越南人，他当初就是越战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带了一家要决定要留在越南呢，或者是要跑，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叫做 boat people， 就是坐船的人，就是从船逃出来。你知道坐船的人，他们当初要冒这个险，船可能会被打翻，很多人会就这样死掉。所以他的父母就要做这个决定，说他有十个兄弟姐妹，结果呢，他们就决定要坐船了，然后就逃到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呢，几个月之后，在美国阿肯色有一个教会叫做 Lutheran 的 Church， 就路德的教会，就愿意支持他们，就 sponsor 他们那个整个家庭。所以他们才能够搬到美国来定居。他就描述他父母亲来到美国的时候，他父亲就是做廉价的工人，要养活十个孩子。他跟他们孩子说：“你不要惹麻烦，那麻烦惹麻烦了，人家可能把我们遣送回越南去。”所以呢，他跟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英文念给你一听，是他对他们孩子的期望说。Don't stand out， 你在人的当中不要太突出。Don't take risk， 有一些冒险的事呢，你就不要去做。And whatever you do, don't fail， 你做什么事呢，你就不要失败。所以呢，他们十个孩子呢，就这样子成长了。这个十个孩子中有六个博士，五个硕士，他们毕业的学校有从哈佛的。从耶尔的、Georgetown 的、UPenn 的、New York University 的，他这个人自己呢，他是医生。他说在2002年，他就回到越南去看他的亲人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很难想象他的亲戚，就是他 cousin 呢，还睡在地上。如果他父母当初不带他们出来的话，他们也就是像他们的亲人一样。可是他在这边说了，因为是在教会影响他很多。他说呢，路加福音这么说，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他就了解了这个道理，所以呢，他愿意再回去越南，就能够帮助这个他的同胞。 他现在是在叫 World Vision 的 Board Director。他很简单的见证，一个得着神爱的人，能够懂得反映神的爱的一个见证，很简单的。在一个属世的一个杂志里，他就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他这个标题叫做 Drifting Toward Hope， 漂流向着希望。那我读了很感动，所以我想今天这跟我的信息是非常的有关系。因为我们想到耶稣的爱是这么的莫测，我们想不透，唯有亲身体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你很难跟人家表达。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大文豪叫做马克吐温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Mark Twain 啊，马克吐温。他曾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英文是这么说，他说 Kindness is a language which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blind can see。他意思说 kindness 就是一个仁爱，一个仁慈，这是我们讲的爱。他说仁爱呢是一个让失聪的人能够听见，聋子听见，瞎子能够看见的语言。所以马克吐温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确定，应该是，可是我不确定。可是他把爱看作一个我们人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身体的语言，要透过爱。我们信主的人常常把爱就是挂在口上，说神爱你，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神爱你。可是很多人却没有办法感受到我们嘴巴所说的那种的爱，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相信。实在是因为爱这个东西呢，实在是非常抽象，你必须要体会，你没有办法研究，没有办法分析。那这一个抽象的东西必须借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活给别人看。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神爱世人没有停在那里，甚至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意思是说神爱人这个观念呢，要透过一个行动来表示，否则神爱世人一个观念呢，神爱世人是借着他的这个行动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因为爱人的关系，所以顺服父神的安排来到世上3年的时间，服侍人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之前他是30年是做人的儿子的时间，他在世上3年服侍人，医病赶鬼，最后还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说的话，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用他的身体语言来表达他嘴巴说的爱这个话。所以他真的是聋子听见，是瞎子看见。事实上我们若读四福音的时候，知道主耶稣真正的医治那些身体上是瞎子，身体上是聋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对耶稣基督的爱你必须要有所体会，你才会愿意跟随他。如果你完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话，你很难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很多人这个榜样，让你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有一个英文叫 body language， 我们的身体语言能够把神的爱能够表达出去，如此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看以弗所书， 我曾经说过，以弗所书是描述教会最完全的一本书。在第一章我们曾经看到说，教会是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所以世界上的人要看到耶稣必须透过教会来看。所以教会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耶稣在人的心目中就是健康的，耶稣就被人家看中。如果教会这个身体不健康，毛病很多的话，耶稣在人的眼目中就是个不健康的人，或者救主，或者是什么，耶稣就会被人家给轻看。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圣殿。那圣殿是什么呢？就是要圣洁。在圣殿里做什么呢？就是要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个神的教会这个圣殿呢，你我心里都要圣洁。你我今天都来这边要来做敬拜的侍奉。如果这个圣殿不圣洁，我们的敬拜也是浪费时间。当初以色列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呢，神的灵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那边敬拜不知道做什么，神的灵就离开了圣殿，最后外邦人就把他们的圣殿拆毁。到了第三章，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就是说教会呢是一个奥秘的事情，教会是神留给这个世界上那个奥秘。奥秘呢，就是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是奥秘，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必须透过教会有一群忠心的人，按照神的话，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清清楚楚地讲出去。那当然也包括了耶稣基督那个莫测的爱，也要能够借着你跟我能够传扬出去。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人才能够对这个隐藏在创世之前神这个奥秘能够稍微了解一点。我上次讲到福音的奥秘，我稍微重温习一下，因为跟今天要讲的有点关系。我上次提到说，福音的奥秘就是因为神选用一些工具器皿是世人所看不起的，是一群愿意因为福音的关系被捆绑的，因为福音的关系愿意谦卑做最小的人，神用这些人来传福音。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想象不到的。世界上的人如果要做一个 marketing， 做市场的宣传的话，一定是找最有能力的，找学问最高的人来做。可是神却使用最卑微的人。我们也讲到，神是借着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不是你我靠着我们的学问研究出来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传福音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是给人的一个职分。如果神没有把这个恩典职分给我们，我们传福音也没有果效。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传福音呢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呢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保罗说得很清楚，说他们要同为后世，就是不论你的出身、你的血缘、你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你在神的家里都要成为神的儿女，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的分别。然后要同为一体，就是我们你我要成为一个身体，就是同为耶稣。 份子，最后呢做到鸿蒙应许，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对永恒的应许，你我都要一起来享受。这一个就是个奥秘，这世界上的人不能了解，唯有在神的教会中才能够体会。最后呢，我们看到福音有一个智慧，就是说神没有让天使去传福音，神把传福音的责任委托给他的教会，这个就是奥秘。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到另外一个奥秘，就是要了解耶稣基督那个彻透的爱，耶稣基督那个彻透的爱，要借着教会来表明出来。在这里呢，彻透的爱呢，讲一句更清楚的话，就是说，在保罗在第三章19节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彻透的。意思说，这个彻不透的爱呢，就是我们你跟我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聪明能够了解，唯有真正你跟我能够体会。我们常常传福音给人家说，哦，传福音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橘子，然后你要吃你才知道甜不甜。我们常常跟人家这么说，就是说你要我跟你形容这个橘子很甜，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唯有剥开了放到嘴巴咬了吞下去了，说哇真是甜。所以耶稣基督爱也是类似这个样子，我跟你说个老半天，可以举了例子，举了太多的例子，别人的例子，别人的经历，你觉得好像跟我也没关系。所以唯有当你亲自体会到耶稣基督实在是对你每一天都在爱着你的时候，唯有你真正体会到那个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是我没有办法去哪个学位可以了解，真的是如此。我们要凭着你我每一天与神的交往来体会耶稣基督这个莫测的爱。保罗在这里呢，要帮助你跟我，帮助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教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耶稣基督莫测的爱呢，他用了两个方法，不是三个，今天是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就是借着他的祷告，第十四节开始，他借着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呢，希望这些人能够理解。然后第二个方法呢，他是借着他在神面前的赞美颂赞来表达。那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用这两个，从这两点来看。保罗在第三章的14节说，因此呢我在神面前屈膝。圣经很奇妙的，当你读到因此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因为如此嘛，所以是因为你要往前面看。保罗为什么要在神面前屈膝呢？一定有个原因。那我们就要往第3章的13节那边看。保罗说，所以呢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保罗到神面前来祷告，是因为怕他们会丧胆，因为他们看了保罗的情况，看了周围发生的事情，就胆怯，信心就动摇，对神的爱的体会摇动。保罗先说，我求你们不要散，可是保罗讲说，这群人 我前面讲了，后面又忘了，还不够。因此呢，我就跑到神面前。保罗跑到神面前，还是什么？屈膝，就是跪着。早期教会呢，在教会中祷告都是跪着，所以你就看有些教会前面的那个板子被跪着。那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保罗在这里屈膝，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他很多祷告，那这里是唯一的一次他屈膝的，可见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他说，为了你们的信心不善，你们的爱心对神的爱有怀疑，我就到神面前跪下来，我的膝盖跪在前面向神来祈求。我这几天跟师母就提到第十四节，事实上我们第十五节很重要，第十五节是个刮胡，我们常常都认为刮胡的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在原文是很美的一句话，就说你要看第十五节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的。那各家呢，有些说是全家啊。在原文这边，父呢，他说我到父面前，父就是天父面前。家呢，那个字呢，原来意思就是说是父家的意思。跟父是原来是同一个字的来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到我们天上的父，就是耶稣教门徒祷告，你祷告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保罗说，我到天上的父的面前，为了谁呢？为了那个父是所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这个家呢的来源，因为这个家是从父来的，所以他说天上地上的这个家呢，都是从这个父得到名字。名字这个在圣经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叫门徒说，你祷告呢，神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要到神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他的名字。可是我们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愿能够尊你的什么名为圣。所以我们的神的名字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耶稣教门徒祷告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你要愿人都尊你的名字为圣。因为我们的一切都要从神的名字得到，这边讲得清楚，天上地上所有的家都是从神得名的。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的人，我们都有个名字。人最早的人称那群基督徒叫什么？就叫基督徒嘛。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名字。所以你我的名字，人家都称我们是基督徒，这是从神那边得到的名字，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成神，我们就得了这个名字。所以保罗跟他们说，我到这个天父面前，为了你们的关系我屈膝。可是你要了解，天上的地上的所有从神来那里的人，都是从神得到名字。你不要轻看你的名字。哦，这个很美的一句话。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屈膝祷告，他祷告的原因是为了这些人，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那我们看到十六节开始，他到神面前祷告呢，有一些祷告的内容。他第一句话祷告说什么？求他，就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意思是说，心里的力量有一些翻译是说，让你心里有一个人，你心里里面那个人呢能够刚强。我前面讲，因为保罗说他怕他们是会散的，所以呢，他第一个就是说，求神让你们刚强，不散。那求神按照他已经丰盛的这个荣耀呢，原本也是你们的荣耀呢，能够借着他的圣灵，叫你们心里面那个人得着力量。事实上，你我心里面都有一个人。如果你跟我没有重生的话，我们心里就是一个旧人；如果你我有重生的话，我们心里就是一个新人。旧人很好过日子，因为旧人，我外面是旧人，里面是旧人，没有问题。新人就很麻烦，因为新人呢，我外面是还是身体有肉体，是旧人。可是当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里面那个新人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因为新旧就起了冲突。所以新耶稣就基督徒常常内心会有挣扎，就是这个样子，也是保罗所说的，我心里固然愿意，可是我肉体却软弱。他心里的新人要做好的事情，讨人喜欢的事情，他的肉体却不愿意。所以呢，保罗跟他们讲说，我求神让你心里面那个人刚强，甚至胜过你外面的那个人。哇，多么厉害。然后他接着说什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这里，爱心有根有基呢，比较好的解释是说，你要在爱中有根有基，在爱里面这个基础能够建立。那在爱里有这个基础呢，首先就必须要有信心。所以他这边说，耶稣因为你的信能够住在你的心。我们常常说爱人好像蛮困难，因为喜欢的人我爱，不喜欢的人我就不爱，这个是我的肉体。可是当你的心人那就不一样，心人你有信心，你就要按照耶稣的吩咐，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个些逼迫你的人祷告。那这个就是你的信心呢，你相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你如果相信的话，即使很难懂你也去做，你就能够体会到。有人说一句话蛮好的，他说什么呢？只有那个相信的人才会真正的顺服，只有那个顺服的人呢才是真正相信。这句话 很奇怪，我再解释一下。如果我举例，如果耶稣跟你说你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嘴巴说我相信我相信，可是我就偏偏不去做，你说的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如果真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吩咐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真的相信的话，我一定会什么照着去做。所以相信的人一定会顺服，顺服的人才是真正相信。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在爱中有根有基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相信耶稣，把那个相信放在我们的心中。就耶稣说的话不合理，因为他是耶稣，我相信。 我不愿意去做，可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我就去做。如此的爱心才有根有基。有根有基呢，很难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根基嘛，对不对？有根有基。事实上，原来不是根是什么？是 root， 就是树根，不是根基，不是同一个字啊。根就是树根，那树根是有什么？有生命，树根会长。意思是说，我们在爱里呢，要成长。我今天爱这个人这么少，可是希望我这个树根是有神的生命的，所以爱他明天可以多一点，后天再多一点。如果你跟我的这个根是死了的话，你不会成长。死的根会发臭，如果你去砍树，你知道把树如果砍死的话，根到时候就是烂掉的臭。可是当这个根有生命力的时候，它会不断的爬。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你们在爱里面呢要成长。我们不要说给自己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说我今天就是博爱到爱所有的人。可是你至少从爱你周围的人先开始，那你的爱能够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成长有根。基呢，就是真正的是根基，就 foundation。基就是个基础，就是你的爱呢必须建立在一个有基础的上面，所以呢，你不会随风的动摇。如果我们的爱又成长，我们的爱有基础，哇，这种爱就是神要我们的爱，这种爱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莫测的爱，我们稍微摸到了那么一点点。这个就是奥秘，这个世界人不告诉你这些的，世界人告诉你爱是什么？夺取、买。世界人就是说这个，爱呢就是随风动摇，顺我的话就爱，不顺我的就不爱。世界是这样，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要。在爱中有根有基。接着保罗祷告的第三点就是说，要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很美的一句话，长阔高深。要怎么形容长阔高深呢？就十字架。有人说，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爱呢，一定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十字架，有人这样用这个来解释我，帮助你们可以了解一点。长阔就是这个长，这个阔，这个高，这个深，十字架的代表。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可以长到一个地步呢，是长到永恒的。他不是爱你今天而已，他爱你到永恒的永恒，长到永恒。阔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呢的包容量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说，神爱世人。神不是爱1%的人，神的爱是包括所有的人，所以扩到这个地步，它的包容量是可以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那耶稣基督的爱高呢？高到的地步什么呢？可以把你跟我带到这么高的地方，就到带到了天上的天堂。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把你跟我带到天堂。那耶稣基督的爱深到什么地步呢？深到最坏的人他都爱。 你我坏到一个地步，在深渊中他都爱。所以保罗说，在众人中我是罪魁，我是坏人中的坏人，可是神的爱还领导着。所以保罗真正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的莫测，因为是又长又阔又高又深，长到永恒，宽到包容所有人，高到能够把你我带到天上，深到在深渊最坏的人，他的爱都能够接触到。这里有一句话，你我常常会没有读到，就是18节那里说：“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意思说，耶稣基督的爱不是你跟我今天关在房间里面去揣摩的，因为爱必须要有对象。如果爱没有对象，就是自己爱自己。所以爱的体会一定要与众圣徒一同的来体会，也就是我常常要强调的，教会是这么重要。不是说教会是多么的美好，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体会一个爱呢，必须到教会。爱怎么体会到？爱一定要从挣扎冲突中才能够体会到。如果两个夫妻，一对夫妻从来没有冲突，他的爱毕竟是还是有限。爱就是当有冲突能够靠神恩典能够化解的时候，那爱是越来越深。所以有人说结婚就像什么倒吃甘蔗，对不对？越咬越甜，那当然是俗话了。那你想甘蔗，你是不是，我不晓得多少人吃过甘蔗了，甘蔗的话那个牙一定最高兴了，吃甘蔗的牙齿一定完蛋，可是你要嚼嘛，对不对？要有摩擦才会把甜味给吃出来。所以爱必须在一个教会的这种环境之下，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观念的人，有冲突的情况之下，爱才能够显露出来。如果你跟我都是同的嗜好的话，爱还是有限。你我不同的嗜好，可是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哇，爱就活出来。所以呢，这边要知道，要与众圣徒一同的明白。如此之后，19节才知道说，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唯有当你跟我体会到神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么长阔高深之后，神就来充满你跟我。明白在先，充满才在。我当一个懂得神爱的人，神的丰盛要充满他，这是神的应许，神从来不违背他的应许。那最后呢，第二大点，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看保罗不止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保罗还把一个荣耀的颂赞归给神，在20节跟21节。有人说这两节是保罗最精简的一个英文叫做 doxology， 就是颂赞。我们每一次崇拜完之后会唱那个所谓的三一颂，颂赞的歌，那叫 doxology。 doxology 是不是英文啊？ doxology， 希望我发音的对，我们这边 ABC 的人可以听得懂啊。Doxology 的这个字呢，是有两个希腊文合并的。你知道英文很多都从希腊文来的，前面是 Doxa 呢就是荣耀，另外是 Logos 就是话。所以当我们你我要了解，当我们 崇拜之后唱好烧了酒之后，不是说例行公事哦，哦，三杯成神，管夫之歌就是嘴巴唱唱，也不晓得在唱些什么。我们要了解呢，祷烧了酒是因为荣耀跟话，意思说神的荣耀呢，要借着你我嘴巴的话来表达。所以我当我们唱那个颂赞的时候，我们说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荣耀借着你跟我的话来表达，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了，这里呢，事实上三一真神的工作是保罗所称颂的。他说，神能，就是父神天父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就是圣灵运行在你我的心里，圣灵的工作。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圣子的工作得着荣耀，到此荣耀得着荣耀。所以呢，这个是保罗最后，因为他已经被耶稣基督那个莫测的爱所充满，再充满，他口里不得不说出赞美的话。当一个人被爱充满到一个地步，他绝对不会说咒诅的话。所以，当一个夫妻，你如果要彼此相爱的话，你要让对方能够体会到你爱到一个地步。他说 enough, too much, 到那个地步呢，他所说出的一定是正面的话。当如果有人嘴巴说出负面的话，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爱。儿女也是这个样子，父母爱儿女，要让那个父母的爱，爱儿女到那个地步呢，他说哦 enough,我体会到爱，体会太多。这儿女呢，她一定出正面的话。保罗就是这个样子，他被耶稣的莫测的爱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得不站起来，将荣耀归给神。从这短短的这两节经文中，我们也看到神有伟大的工作。神第一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说，但愿他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神对你我的目的就是要你我来荣耀神。曾经有人把一些圣经的基要的信仰放成一些这个基要的问题解答，叫 Westminster 的 The Short Catechism, 就是说基要的问题解答。它的第一个就是说问。我曾经前阵子讲到也讲过，我把你 review 一次，温习。他说，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哎，人就要回答我，对不对？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对对，人活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神。小孩子都要知道，那个时候。一问他就知道，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说，神要得着荣耀，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神，这是神造你跟我最伟大的目的。我在我的颂赞中来表达。那神不仅是给一个目的，神还给了一个管道，一个媒介，是借着在教会中，借着在耶稣基督。所以神的伟大必须要透过教会跟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已经不能再清楚的地方了。那神的伟大的媒介呢，管道呢，之后呢，还有个伟大的时间性，告诉我们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是讲你我今天还存活的地方， 一代接着一代，英文叫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那永永远远是讲那个永恒的时间，从 eternal forever forever。 所以神要你我来好好的荣耀他，享受他，借着教会，借着在耶稣基督里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这个是借着颂赞，当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了他的时候，他不得不颂赞。但愿你跟我在这个教会，我们也体会到借着你我彼此的相爱，借着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这么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所牺牲的，我们说 enough， 这个爱太充满，我嘴巴说出去的都是赞美话。你说这个是不是奥秘？这个就是奥秘，这个是世人想象不到，只有借着神的爱来表达。讲到永永远远呢，我们常常会说，永恒是。天堂是很不能讲说可怕的地方，很单调孤就说无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把人看到画天堂就是一群很可爱的胖胖的那些小天使，有两个翅膀，然后在那边弹那个竖琴，在永永远远的称颂，好boring。 我们常常都这么想，尤其是我们最近又要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呢，特别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启示录前面讲到了七个教会，讲完了之后，他立刻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呢就说他就被提到天上，就看到天上有一个门开了，就听到有声音说，哇，你赶快上到这边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一定会发生的事告诉你。结果这个约翰就去了之后呢，他看到什么？看到宝座啊，看到一大堆东西，他看到了有四个活物，那看到这个四个活物是很伟大的活物，有翅膀，里外又有眼睛。他还看到一件事情，要是你我看到，我们会很灰心的。他说这个人什么，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昼夜不住地说一句话，这是永恒的。所以有人读到这个就是对永恒会产生一个疑惑，我到永恒中只说圣哉圣哉圣哉三个字，好 boring。 这么爱我的神要我这么的 boring 的过永恒啊，哇，这个是奥秘啊。我们今天想破头脑解释再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可是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问题的关键是你的对象，你的对象是你所爱的，你没有这个问题。你的对象不是你所爱的，你没有经历到的话，永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有的人一定要用婚姻做个比喻，对不对？有人婚姻呢签了约建书，想到永恒嘛，也是永恒的，直到死，那你我和解。那如果这个婚姻没有爱在中间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个婚约，没有永恒。 当我们想想永恒的时候，我们在永恒中说圣哉圣哉的时候，当说的这个人体会到他说的对象的爱的时候，永恒不过是一霎时间，天年就如此。有人说，有人在快乐中呢，日子过得什么特别的快？这个是奥秘，我也不晓得。我们你我在永恒中，是不是真正的只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事都不做？可圣经又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掌管这个世界。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基督那莫测的爱的话，永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地狱可怕？不是因为火烧，因为地狱可怕是因为没有爱，因为爱不在地狱当中，地狱是孤独的地方。所以你要了解，神不是大火烧，放到天堂就每一天都是吃包肥，是地狱呢就啃骨头。神到我们到我们天堂是有爱的地方，因为神就是爱。地狱呢是没有爱的地方，所以才可怕。你在永恒中没有爱，你去想想看。可是你在永恒中充满了爱，绝对不是单调的事情，因为你有爱你的神同在。希望你跟我好的时间，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今天如此的爱你，他舍弃天上的一切，来到这生到说不能再生的地方，他的爱还不表明，不对你来我来表明的话，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